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佛法的真理是平等的呀、啊？诸佛皆国土啊，也都是空的呀、啊，为什么偏偏的问我这屋子里面是空的呢？对啊，这么回答。又问以何为空？为什么就是文殊菩萨又问了，说是你这屋子里边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叫做空。那么诸佛国土啊，有很多的呀、丰富的物质，有很多很多的活菩萨、大阿罗汉，很多很多的庄严富贵的境界都有。那和你这无智空无又不同啊，那你认为佛国土怎么叫做空呢？答曰为什么就是说一空空，这个一空空啊，就是说诸佛国土啊，这个地方有可以两个解释哈。一空空，第一个解释说是啊，这为什么这个诸佛国土啊，是以真诸法皆空为空，不是像我这个胡子里边呢没有东西叫空，不是，它是诸法皆空的空，一空空这样讲。这个又问空何用空？说是啊，诸佛的国土这个空是真的诸法自性空的空，何用空？那么又何必呀、用你这屋子里边空无一物的空来表示呢？也这样解释也可以，或者这样说，一空空，就是诸佛国土。是本来是自性空的，但是还要有自性空的智慧去观察它才是空，不是空无一物的空。这空何用空啊？文殊菩萨又问，既然诸佛国土是本性空的空，又何必用智慧观察它是空呢？这样讲答曰，一物分别空故空。这个意思呢，这个无分别就是这个智慧，无分别智慧的这个空啊，去观察它，诸佛国土是空，它才是空的。如果不用智慧去观察它是空的呢，它与我才是有的。要不用空的智慧观察，那就变成我们就知道它是有了，所以呀、要一空空。这个自性空这个地方啊，我解释一下啊，什么叫做自性空？这个自性空啊，是对着自性有说的。自性有啊。就是他自己的体性是有的，那么叫做自性有。自性空呢，就是他自己的体性是没有的。那么呢，我们举一个比喻啊，比如说我们敲靠这个钟啊，靠这个钟的时候啊，一个人拿一个拿一个锤哈、靠它。他这个声音就发出来了，发出来呀、这个人靠这个钟，这是因缘，发出个声音，那么就是因缘所生法。这个因缘所生法，这是很普遍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用这个众生来观察，怎么叫做自性空，怎么叫做自性有？比如说我们不靠钟，这个钟的声音就有了，就不需要有钟，也不更不需要有人靠啊，这个钟的声音就有了，这就叫做自性有啊，不需要有因缘，这个所生法就有了，这叫做自性有。怎么叫做自性空呢？ 这因空就是没有因缘的时候没有这件事，那么就叫自性空。那么我们看这个中的声音呢，它是自性有呢，它是自性空呢？我们不靠中，就听见了中的声音，那叫自性有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不是，不是。所以这个中的声音呢，就是自性空。如果说我们靠了中啊，中的声音有了，那么怎么能说空呢？中的声音有了是因缘有的，不是自性有。它虽然有了，它还是自性空，因为那个声音的发出来是靠因缘的，不是声音自己有体性的，所以叫做自性空。那么这样讲，这个自性空呢，同时还是因缘有，因缘有的同时它还是自性空。因为你观察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，它完全是属于因缘的，不是声音自己就是有，所以声音有的时候还是自性空。那么现在说诸佛国土啊，一复皆空，是一何为空呢？一空空，就是一真的空，就是诸佛国土都是自性空的空，不是房子里面没有东西叫空啊，不是佛的国土里面空无一物叫空，是诸佛国土也是因缘有的，因缘有，所以它是自性空的，是这样意思。空何用空？就是诸佛国土它是本性空的，那么你观察它也是空的，你不观察它也是空的。这样讲呢，又何必用空的智慧去观察它呢？是空何用空？答曰：以不分别空故空。
文殊师利言：居士此时何以空无事者？文末结言：诸佛国土以夫皆空。这个文昨天讲过了，但是啊，我们现在还是从这里开讲。前边的文，文殊菩萨问维摩居士的病，这一段的话说完了，在文殊菩萨传佛的意旨，向维摩居士问病。维摩居士回答的里边，主要是说他的病是从大悲心而有的。那么这底下这一段文呢，显示菩萨的大智慧境界。文殊师利言：居士此时何以空无事者？就是你的屋子里边呐，为什么是空无一物，也没有照顾你的人呢？这是两个问题。回末皆言：诸佛国土以夫皆空。这是回答空的问题啊，房子他的屋子里边为什么空的问题。他说十方诸佛的世界也都是空的，那么我的房子当然也是空的。是又问以何为空？这个文殊菩萨就问他： 就是你的房子里面空无一物啊，那么叫做空。那么十方诸佛的世界有什么理由说它是空呢？大约一空空，就是以毕竟空啊，以自性空，是诸佛国土的空啊，不是像我的房子里边空无一物的空啊。因为十方诸佛的世界也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，所以它也是自性空的。又问空何用空？这个十方诸佛的世界是自性空的，那么何用你把屋子里边的啊这些枝生枝聚啊都移出去了，这样算是空呢？那么意思是说，你说你的屋子里边没有物，用这样的空嘛来表达十方诸佛世界的空，但是这两个空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十方诸佛的世界是有种种的庄严，并不是空无一物，只是说它的自性是空的啊。你的房子里边，你住的房子里是空无一物，这个两个空啊不一样。十方诸佛的空何必用你屋子的空来表示呢？可以这样啊，这样解释。他曰：一物分别空，故空。这个一无分别的呀空，所以是空的。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这个一切十方诸佛的国土，乃至世界上一切的因缘生法啊，都是自性空的。这个自性空的道理呀，它本身是没有分别的，就是他自己不会说他是自性空，他自己不会表示，他自己不会向人分别表示他是自性空。所以呀，需要用这个时空啊去显示它，所以叫故空。那么这是维摩诘是这样回答。这底下又问：空可分别也？这是十方诸佛的国土啊，这个自性空啊，可以用这个时空啊，空无一物啊，去表示吗？可以这样去分别它吗？答曰：分别已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是我们呢不明白十方诸佛国土是空的，那么我们就用一些方便，用一些方便呢去表示它啊，用这空无一物的无时空去表示十方诸佛国土的空。要是你已经啊通达了十方诸佛的国土是空的，就不需要假借时空表示了，所以这个分别也空了。那么就是这个我们不明白空的时候需要有这个方便，明白这个空的时候呢，就是无分别了。那么这个无分别是说是不需要假借一些方便去表示，那么叫做分别已空。也是见到这样的空理了，他的内心是无分别的， 那么也叫做分别一空。那么这是啊一种解释，其次呢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哈，说是诸佛国土以复皆空，又问以何为空，答曰亦空空。这个空空呢，就是诸佛国土啊是以自性空为十方诸佛国土的空，或者说是观空的智慧，十方诸佛国土的空需要有观空的智慧观察它是空，所以叫做一空空。是又问空何用空，就是十方诸佛国土本来就是空的，又何必用智慧去观察它是空呢？因为你观察它是空，你不观察它也是空嘛。说答曰：以无分别空，故空。虽言国佛的世界是本性空的，但是我们要没有无分别的空的智慧呀，那就不知道它是空，所以需要智慧去观察它，才通达它是本性空的。这样说呢，这个虽然是本性空，我们这个智慧的观察还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无分别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我们观一切法空的智慧啊，是由闻思修来的，听闻佛法，内心里面能够正意念啊，如理作意的思维，那么再加上禅定的帮助，就能够通达一切法空了，也就是证悟一切法空了。但是这个智慧呀，在初升起的时候，它是有思维有分别的，是会种种的观察的，但是它在证悟诸法毕竟空的时候，它就无分别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啊，这个诸法自性空的这个空啊，是实际上是没有一切名，也没有一切相的。我们在有为法的世界，有种种的差别啊，就可以呀、啊、立出来种种的名字去表达的。但是在无为的诸法自性空的世界是无一切相的，不能对此而说彼，也不能对彼而说此的，那么就没有一切名，没有一切形象的。那么那这个时候你观一切法空的智慧与这样的真理相接触的时候，就没有分别了，所以叫做无分别空。以无分别空故空，这个也表示啊，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如果你虽然是从经论上学习到闻思的智慧，但是你要没有到无分别的时候，你还不能见到诸法的真理的，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的。所以一无分别空故空，又问空可分别也。这里边说啊，说是修行人呢、啊、我这个在无一无分别空，这是圣人了哈。这个圣人的无分别的清净的智慧，见到诸法皆空的空的时候，他内心是无分别， 虽然是无分别，但是其中还是有一点分别。是什么呢？就是诸法皆空的空啊，的确是无有少法可得的。这个观一切法空的智慧呢，它本身是有体的，它本身是有体的。这样说，这个有体的智慧同那无体的空来对比的话，一有一无，那么就是有分别了。那么这个，所以文殊菩萨又问：空可分别也？说前面说是人们这两个空是有这样的分别吗？答曰：分别已空。这其中的分别也是不可得的，也是不可得的。就是说，这个分别的智慧啊，它也是因缘有的，它也是自性空的，不能说它决定有自性，有自性的，有体性的。这样说呢，这个能观的空，能观的空的智慧，所观的空理呀、啊，是无分别的境界了。所以说分别已空。如果要是执着有能观空的智慧，有所观的真空的理性，这样的时候他还没能见到诸法皆空的这个，在这个禅师的语录上呢，有这么一句话哈，说是太平本是将军制，不许将军见太平。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说是啊，这个地方动乱了，那么要有将军呢去平这个乱，平了以后国家就太平了，这个时候这个将军也就不见了。那么这个话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这个修行人呢、啊、你从经论上经历论上啊，学习了般若的智慧，去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观察十方佛的国土啊，一切一切法皆是空的。但是真实见到诸法皆空的时候，这个智慧也是不可得的，这个般若的智慧也是无所有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：“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。”那么现在说分别已空啊，也有这个味道在里边的。那么这一段文啊，说是啊，文殊菩萨问维摩诘居士，他的无知为什么是空的？那么呢，维摩诘居士这么样回答了啊，这一段文在这里结束了。但是底下又有新的意思，又问空当与何求，是能够圆满的照见五蕴皆空哈，通达十方国土，佛的世界都是空的，那唯有佛才圆满了。所以这个能分别已空这个境界，这是入圣位的菩萨到佛的境界。这样说，这个分别已空这个空啊，在我们佛教徒来说真是特别重要了。那么呢，这样的空如果我们也希望成就，当于何求呢？应该在什么地方求得这样的空呢？答曰：当于六十二见中求。当于六十二见中求，这个六十二见呢，是佛在世的时候这些外道的思想啊， 外道的思想是很多很多的啊，但是把它总集起来就名字为六十二种见啊，六十二种思想。这六十二见呢，在经论里边呢也说了很多种的，各师说的法也不完全是一样的。其中有一种解释呢，是说这个舍受想行识，这个我们的生命体的这个五种运，这个五种运呢，在外道的思想上看呢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鹅，那么呢，我们通常说鹅，只是上文字上、语言上的方便呢，就是这样子啊称呼。但是在印度的外道呢，它是有一种理论的，就是在生灭变化的舍受想行识里边呢，有一个不生灭变化的常住不坏的一种理性，那么这个理性是我，就是说印度的外道也有承认呢这个六道轮回的事情的，那么在六道轮回里面生死的变化，但是这个鹅没有变化，那么究竟呢谁是我呢，就是舍受想行识是我，这些种种的说法不一样的哈，也有说离开了舍受想行识另外有一个我，也有说即舍受想行识是我，那么呢也有同时另外还有一种执着，说这个舍受想行识啊是我的住处。如果这样讲呢，就是离舍受想行识之外另外有自己的体性的我，但是他住在舍受想行识里边啊，所以说舍受想行识是他的房子，是他的窟宅，是他的住处，这是一种执着啊。又有认为舍受想行识是他的同仆啊，是他的同仆，就是给他做事的人。那么另有一种解释，一种执着呢，说是他的呀璎珞啊，就是他的装饰品。这样说呢，就是一共有四样啊，一个鹅啊，一个窟宅的住处，一个是他的同仆，一个是他的璎珞啊。那么在这个五蕴上啊，每一种里边都有这四种执着。这个是璎珞、铜仆、窟宅啊，是鹅所啊，鹅所。们呢加起来就是四种，每一院都有这四种，那么四无就是二十了。但是嘛，又有过去的五蕴、现在的五蕴、未来的五蕴。那么就是成六十个了，加上根本的还有个常见断见两个，那么就是六十二见。这是一种的说明，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说法。这六十二见呢，就是这一切外道的呀虚妄分别是没有这件事的哈。用佛法的观察，佛法的立场来观察，是无恶无恶所的。那么呢，说执着有恶有恶所，实在是毕竟空的哈，是无所有的。那么现在说空当与何求，那么呢维摩居士回答说，当与六十二见中求。 啊，你观察这个这么多的邪知邪见都是毕竟空，这个空就成就了。另外有一个比喻，什么呢？说是这一个人呢，他迷失了方向啊，他因为南就是北，因为南就是北，所以他另外要找一个方向，南的方向。要找南的方向啊，要有觉悟了的人来说呢，就是你因为是北的那个地方就是南，是这样意思哈。如果离开了你认为是北的地方，到另一个方向去找南，就是越走越远了。说是外道啊，他迷惑了，他不明白诸法皆空的道理啊，所以他会升起了62见，就是迷南啊为北了。那么现在要想要觉悟呢，那么你还是在这个地方求，所以说当于62见中求。当然呢，我们在经论上看啊，佛菩萨开示我们的修行方法，那么也的确是啊，观察舍受想行识是俄俄所不可得啊，那么呢照见五蕴皆空俄俄所不可得，究竟圆满了就是无上菩提了。所以维摩居士们这样回答，当于62见中求。又问62见当于何求，这62见应该在什么地方求得呢？那么就是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答曰，当于诸佛解脱中求。当于诸佛解脱中求。那么诸佛的解脱啊，也就是观一切法空而后得解脱的。那么呢，要是不观一切法空，是不能得解脱的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小派，佛法里面的小派也有多少种哈，但是都是修这个以修空为最重要的。那么诸佛圆满的觉悟了空的道理，就得解脱了哈。那么这个62见当于何求，也就是在空上求了。在空上求，就才知道迷惑了空的道理啊，不明白空的道理，才知道有我、有我所、有种种的邪知邪见的。那么这样就知道这个62见的本源，原来就是空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。空当于何求？当于62见中求哈。62见是邪，空是正。那么呢，当于62见来求空，这有个邪正不二的意思。是62见嘛，与诸佛解脱中求。62见的人是有细胞的哈。那么在诸佛解脱中求，这有个佛陀不二的意思啊，细胞同解脱是分不开的啊。又问诸佛解脱当于何求？那么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是底下回答，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。啊，这是说众生和佛也是不二啊，也有一个不二的道理在里边。这个一切众生心行中求啊。我们众生的心情啊，就是不是爱就是见啊，就是这么两，大概的说就是这么一个相貌啊，不是爱烦恼就是见烦恼。 我们众生的心呢，就是在这个爱和见里面活动的。那么现在呀，我们要想要成佛，得佛的解脱，那么在哪里求呢？啊，当于众一切众生心性中求。这个心本来是说，我们要是修行的话呢，应该是学习戒定慧哈，从戒定慧里面去得解脱。那么这个地方说是众生心性中求，这个又怎么讲呢？这个我们修学戒定慧也还是来清净自己的心的哈。这个在《大般若经》上说，说这个清净啊，说舍清净、受清净、想清净啊、行思清净、眼耳鼻舌身意清净、三生相外除法清净，很多很多的清净。那么呢，龙树菩萨解释这个清净是什么？清净就是空的意思。这个为什么说空是清净呢？因为我们要能观一切法空啊，这个心才能清净。我们要是有所执着啊，不观一切法空，心就不清净。这样说呢，这个我们求诸佛的解脱，就是要观一切法空，心情就清净了。那么一切法里面以心为主，所以说我们说是啊，要缘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这个一切唯心造这个话，要是从唯识佛法的唯识教派来讲啊，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。但是在龙树菩萨的小者的说法呢，一切唯心造，那就是在一切法里面都是心的造成的，心是最大的力量，它的力量是最强大的，他这样解释。那么现在说，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啊，诸佛解脱就是在自心中来去求，你常能够修学佛法，清净自心，逐渐的就得到佛的解脱了啊。所以说，从心行中求，要离开了心，哪有事情呢？这个《法句经》上说，诸法易先到，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啊，都由自己的心开头的。如果没有心，世界上没有事情了啊。所以说是我们佛教徒所修学佛法种种的法门，怎么样修行，实在都是修这个心，全凭心地用功夫。所以说中诸佛解脱，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。我们呢，这个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呢，当然是没能够与圣道相应，所以也常是向外攀援。那么呢，如果达到一个高的程度以后呢，他就不向外攀援了啊，那么他常能够观察自己的心啊，所谓内省啊，向内观察，内观啊，常能观察自己的心，举心动念呢，使令他能够契合圣道，那么就不向外攀援。那么这也就是诸佛解脱，当于一切众生心性中求，不能向外攀援呢，是不行的。不过开始学习佛法，你不攀援也还是不行啊。那么呢，你没能够认识语言文字的佛法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来观察自己的心的。只不过从正面，从佛法的高深的境界说， 当然是说当与一切众生心性中求。又问，又因所问，何无是者？一切众魔及诸外道皆无是也。这是前面提出两个问题，这个答空的问题答不完了，这底下这个为什么没有是者，那么答复这个问题，说是为什么，就是就说又因，就是尊对文殊菩萨的尊称哈，称他为因哈。所问何无是者，是是你方才问我啊，我这屋子里为什么没有侍者？这个我们在讲那一段文的时候啊，我曾经说哈，这个出诸所有啊，即是即诸侍者。那么讲这个文的时候，当时曾经啊，解释过是除去所有记住事者，是表示维摩居士已经证得法空和俄空了。那么证得法空俄空的道理，那就是圣人的境界哈，照见一切法空，是这个谁在我又要说这个禅师的语录，是不与万法为伴侣。那么就是照见一切法空，心里面一切分别相了哈。当然这时候这个境界是没有凡圣的不同，也更谈不到是者不是者的问题。那么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啊法身菩萨佛菩萨的境界，当然不能说有是者。那么现在要是说，要是维摩居士啊，他的大悲心来到凡夫世界来教化我们的时候呢，那就是要有是者的。那么你要是那么高的境界，谁能同你接触呢？那么你怎么能够度众生呢？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文殊菩萨问他，你为什么没有是者呢？那么现在看维摩居士怎么回答啊？又因所问何无是者，说一切众魔记住外道皆无是也。说是我是有是者的。那么谁呢？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魔，很多很多的魔，或者一切的外道。那么维摩居士啊是佛教徒啊，并且是身份是很高的大菩萨境界。那么这个众魔和外道都是像常能向佛法捣乱的一种人，他怎么能成为他的侍者呢？这个道理何在呢？所以者何，这底下解释说，众魔者要生死，菩萨欲生死而不舍；外道者要诸见，菩萨欲诸见而不动。那么这是维摩居士说出来的理由，是众魔者要生死。这些魔虽然是很多啊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呀、啊，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欢喜生死的境界啊。这个凡夫世界、啊，这个一生一死的这些苦恼境界，虽然很苦恼，但是还是很欢喜。当然不是说三恶道的境界哈，就是阴天的五欲的境界，乃至禅定的这种境界，都是凡夫所欢喜、所爱要、所眼着的境界。那么这样的呀，眼着这样苦恼的境界的人呢，那么这怎么能成为菩萨的侍者呢？是菩萨欲生死而不舍。这个维摩诘居士 当然他本人是这样子，这一切的法身菩萨也都是这样的哈。所以这个地方不就称之说菩萨，没有说维摩诘居士这个名字哈。于生死而不舍，对于这个生死的境界，在佛菩萨的慧眼来看呢，虽然也知道他是不净啊，是苦恼，但是佛菩萨那个大智慧呀、啊、来看，都是等于零了啊，都是毕竟空的境界。要是我们凡夫的人呢，要是靠近了一个不净的东西呀、啊，我们心里呢很烦哈、啊，很厌烦的。佛菩萨那样清净的境界，和凡夫这个苦恼境界对比来呀、啊，在佛菩萨的心里面说呢，他的那个大般若的智慧呢，他不舍，没有生死可舍的，所以和凡夫的心情不一样。那么这是说他自己的境界，但是他的大悲心呢、啊，要度众生，来到生死的世界呢，那么这个要按维摩诘师来说，他能化导这一切的众魔，他通他也能去做魔啊，维摩诘师他也能事先做这个魔王的，做这个魔王啊，他去化导魔王的眷属，使令他来相信佛法的，所以这叫做菩萨一生死而不舍，结果是使令魔王啊变成佛教徒了。那样子呢，就有一个逝者的意思在里边了。那么这是这一样哈、啊，外道者要入殿。